那时候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师们说，耶稣有贝尔泽布附在身上，又说他仗赖魔王驱魔。耶稣把他们叫来，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撒旦怎能驱逐撒旦呢？一个国家自相纷争，那国家必然灭亡；一个家庭自相纷争，那家庭也必然破碎。撒旦如果起来自相纷争，也站立不住，必要灭亡。谁也不能进入壮士的家抢劫他的财物，除非先把那壮士捆起来，然后才能抢劫他的家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世人一切的罪恶，连所说的任何亵渎的话，都可以得到赦免。但谁若亵渎了圣神，永远不得赦免，而且是永久罪恶的犯人。耶稣说这话，是因为他们说他有邪魔附在身上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耶稣到处讲道理，帮助别人，让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瘸子行走，死人复活。可是虽然他做了这么多好事，别人做不来的，但是他的敌人们，反对他的人怎么说？他是仗着大魔鬼在做事儿。你看他驱魔那么容易，为什么别人驱不走？因为在耶稣身上，他们说有个大魔鬼头。就这样睁着眼说瞎话，明明的耶稣做的都是好事，你想魔鬼在人身上会是什么样？让这个人精神失常，在地上打滚，谁从这儿过去抓谁，吓唬谁等等，吓得一个附魔的人别人都不敢接近。而耶稣呢，走到哪儿，人们围着他，都愿意给他说说话，都愿意请他帮助。就从耶稣的一举一动能看出来，那怎么他身上会有魔鬼呢？这些人就他们的眼睛瞎，是因为他们的心瞎了，他们的心坏了，他们跟耶稣不对眼。什么意思呢？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，超过了他们。本来他们是领袖，但是人们都觉得耶稣讲话有权威，比他们强。耶稣做事儿做那么多，他们做不了，所以他们出于嫉妒和骄傲，就这样污蔑耶稣，给人们说他身上有大魔鬼。我刚才说他们的心坏了，弟兄姐妹们，想一想咱们的心有的时候会不会也是坏的？我说有的时候，不完全是，有时也挺好，可是有时那股劲儿上来，谁劝也劝不住你，像疯了一样，甚至你自己过后就说，哎呀，我那时候就像附了魔一样，明知道这个不对，我就得这样，我得骂他，一直把这口气出来，我得打他，想办法报复他。我们有了不喜欢的人，有的时候也是想方设法说他的不好，有没有这样？有的时候真是明知道内心说，哎，人家也不是那么坏，可是给别人说起来就愿意说他点坏事，哪里打听的，或者自己添油加醋加点，叫别人知道这是个坏人。为什么？就因为在一件事上你俩不对劲，所以就想办法坏他的名声。你看那时候我们的眼睛就瞎了，看不到他的一点好处，光说他的坏。说白了，我们的心坏了，在这个事儿上我们就不能够接纳他， 我们不能原谅他，所以就希望他遭殃，希望所有的人都离开他，都说他坏。其实正是这时候我们上了魔鬼的当。我们在瞪着眼儿撒谎，就像这些人一样。要不一读福音，有的时候我们要照照镜子。现在你想一想自己，是不是对你不喜欢的人也这样，想办法说他的不好，想办法让身边的人都是像你一样对待他，想办法甚至在祈祷都求天主别祝福他，让他遭殃。看看我们的心离天主的心多远，就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够接近天主。心里有爱的就有天主，你平常可爱了，谁都爱，就这个人不爱，就对他这样，那就不行。今天在弥撒中，我邀请你们好好的，如果你有这样的人，不喜欢的人，或者不喜欢你的人，跟你关系特别紧张的，为他祈祷祝福，这样你的心慢慢的就软化了，开始不再那么坏了，你的心变好。当你祝福他的时候，你关心他的时候，你的心先变了，你整个的人后来说话看事儿就都在变，多好。福音天主的话就是在不断的让我们改变，这是我说的第一点。我们不能像这些法利赛人眼睛那么瞎，心那么坏，我们要改变。第二点，因为他们说耶稣用大魔鬼赶小魔鬼，耶稣就讲到合一，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如果彼此纷争，必然分裂，不能久存。魔鬼才聪明呢，他也不会自相纷争，他们拧成一股劲儿，而且分工明确，哪个魔鬼去攻击哪个人，怎么着去用什么办法，他们非常的聪明。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想办法让我们分裂，合一是天主要的。天主造人的时候让男人和女人合一，你看一个人不好再造一个成为他的助手，你俩好好过日子在一起，不只是说吃一个锅的饭睡一张床，而是平常有什么事儿，你听听他，他跟你商量商量，这样，而不是冷战，不是吵架，自己说了算。要想合一，在哪儿也是一样，总得有人牺牲自己。换句话说，不要老拿着自己是老大，两口子是这样，我就是老大，我说了算，你就得听，没有合一，他或者不敢说话，被牵着鼻子走，心里很不服气，有一天会爆发，或者干脆过不到一起，咱就分，说什么都不听，你根本不，从来不管我的感受。所以两口子不能总是有一个人当大的，这样没办法合一。在堂口里边也是这样，一个堂口要合一，会长们管事儿的这几个相互商量，相互尊重，而不是谁也想当老大，那样也没办法合一。天主给的谁给谁不一样，每个人有不同的特长去发挥。一个堂口或者神父会长也好，看到每个人的特长让他去使用， 就像眼睛是用来看东西的，嘴巴是吃东西的，耳朵是听声音的，每一个器官有它的功能，让它去发挥。总是你自己说了算，你又不是全能的，然后别的谁也发挥不了作用，这个身体就有问题了。在一个堂口也是去欣赏每个人他的特长，让他去用，在这个堂口为大家去发挥他的长处，不是大小的问题。我们去谦卑地承认他在这一方面比我强，那好，在这一方面你就来。在另一方面，另一个人他能干，好了，在这一方面你来。不是谁超过谁，谁比谁优秀。我们这几天读的撒乌尔和大卫，大卫很优秀，撒乌尔嫉妒，他就受不了。打仗回来，人们欢迎着他们，因为大卫刚杀死那个巨人，人们就说撒乌尔国王杀一千，大卫杀一万，就这一句话，胜利，这种喜悦在撒乌尔心里就没了。原来没打胜仗的时候，整天闭着城门，大家谁也不敢出来。今天大卫把敌人给打败了，应该是大喜的日子，可是人们就一喊说国王杀一千，大卫杀了一万，气得他就说那剩下就只有让他当国王了，他哪儿比我都强，所以接下来就到处追杀大卫。这不就是一个国家自相纷争就乱了，最后就是这样，自己先乱了。所以我们多么需要祈求合一的恩宠，这一周教会是合一祈祷周，我们祈祷每个人和天主合一，我们彼此之间一个家庭，一个堂口，人给人之间要和谐。和谐不是表面上没事儿，他说什么我也不吵，不是，而是谦卑地承认他身上的优点，让他去发挥。然后天主造的每个人跟每个人不一样，有一句话叫取长补短，他不行的另外一个人或者我自己来补上，他行的我可能不行，让他来做。祈求这个合一的恩宠，合一需要谦卑，要不然汤口不大啊，彼此你不搭理我，我不理你，然后分党分派，这个堂口还发展什么？最后一点，耶稣说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，但是谁亵渎了圣神永远不得赦免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亵渎圣神的罪，什么罪是亵渎圣神？我骂圣神吗？就像我骂耶稣骂天主一样不得赦免？不是。我也见过一些人，他们在生气失望的时候真的破口大骂，我不信教了，神父我把这个像给你吧，但是过几天完了之后来忏悔，神父宽恕我，我向天主宽恕，完全宽恕。但是什么罪算是亵渎圣神？有罪不认罪，认罪不改罪，这就叫亵渎圣神，天主没有办法宽恕。 不认识自己错，我哪儿都好，你说这天主怎么宽恕你？我是热心的，我常进堂，我没毛病，办告解，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罪。最怕的是这样的人，还不如多少年不进堂，听一篇道理，有人找找，哎呀，我真冷淡，天主要我吗？到这儿以后，连到前边来都不敢，天主宽恕我，我是个冷淡教友，神父，我20年不办告解了，我的罪太大了，甚至说话都说不出来，满脸的忏悔的泪，我以后要改变，我准备了好久，终于迈进了教堂，我特别紧张，特别害怕，我是个大罪人。我觉得这时候天主已经伸开双臂在拥抱他，就像那个荡子回到家里，爸爸说不用说了，快杀牛宰羊庆祝，有什么罪天主宽赦不了？这个孩子什么都挥霍了，把爸爸气得都病了，这些年每天为他哭，让爸爸这么着急的孩子，爸爸把他搂在怀里，原因是他知道忏悔，爸爸我错了，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。我在这儿想说的，什么罪天主宽恕不了？我们不认罪这种态度，或者我认罪也是口头上，哎呀，我错了，谁不犯错？你改吗？改不了，下一次办告解还是这样，来回这点都不用准备，来回这一套，你好了多少？每天听道理，每周参与弥撒，你好了多少？这个是没有办法，我想天主是接受不了的，天主不愿意看到我们一直原地踏步，我们要成长，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生命，就像鲜花，它要长，不长了，你发现你家的花一直养了半年一年了，不长了，就快死了。我们也是，我们和天主的关系要不断的亲密，离天主越来越近，不知不觉我们的毛病慢慢的就越来越少，一直是这样。我就觉得在这儿是不是可以止这种罪？最后我举个例子，就像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左道和右道两个强盗，他们都是穷凶极恶，犯了死罪，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。有一个第一个说话的还骂耶稣，第二个说咱们是罪人，他不是，你别这样给他说话。他认识到自己的罪，然后又说主啊，将来到了你的国里纪念我，你原谅我吧，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，只能向你忏悔。如果有下一辈子的话，我一定不会这样了。我想他就是这样想的，耶稣所以看到他忏悔的心，看到他定改的这种意愿，耶稣说今天你就要和我一起进入乐园。可是另外一个就不是了，我们成一个左道右道，一个善道啊，另外一个没有忏悔，他不认罪，哪怕他那时候骂完耶稣之后再说句话，主对不起，你看他提醒我了，你别给我一样，一笔勾销，可是他没有。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分享这一段，最后我想说，想一想我的哪个罪我一直不认为是罪，或者我知道这个罪一直就没有真心愿意改，没拿着当事儿，特别奉献给天主。主啊，在这一方面我得罪你好久了， 我也从来没有意识到，求你宽恕我，给我力量，让我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冒犯你，使你难过。主，拉我一把，因为你是我的救主。阿门。